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不只是讲自己了，他也是在讲其他的人，他也是在讲基督。那我们的这一生是基督在推荐我们，基督在跟天父、跟天使、跟世人讲你这个基督徒非常好，也在推荐基督耶稣的恩典，这个人非常不好，但是信了以后非常的好。我们在推荐基督，基督在推荐我们，我们在推荐基督的教会，基督的教会在推荐我们，我们的一生是一封信。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常常是在推荐自己，给人的印象是在吹牛。保罗说，我被你们论断，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被你们论断是极大的事，我这一生最重要就是你们怎么看我，面子。那么保罗说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。哦，你说那这个人很有自信，他很有自信，他更有自信的是，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。那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常常要吾日三省吾身吗？要反省吗？在基督教里面，在圣经里面不是太多反省，我们有反省，我们不太多反省，我们乃是求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自己去反省，我们反省的不准确的，别人讲我们也不准确的，别人有的时候是为了利益说我们好，有的时候为了利益说我们坏等等，这个也不准确的，不是不要听，略略参考就可以。基督徒需要的是第一个，求神鉴察我们，诗篇139篇，这我们知道，我们求神光照我们。但是如果就基督徒的生活来讲，我们求神光照我们，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可能还有一件事更重要。保罗说，我不论断我自己，我也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，他论断我的乃是主。下面一句话他说，到那个时候，就到耶稣来判断我们的时候，个人要从主那里得到主的赏赐。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所期待的将来见到我们的主是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，我们期待的是这个，因为这是主的应许。我们将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期待是被称赞的，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。若我们真的信主，等候你我的是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保罗有这个信心，我们是写推荐信，推荐上帝，推荐耶稣，上帝也在推荐我们，跟世人彼此在推荐的时候，上帝的救恩会说这封信会成功的。当我们把自己推荐给老板，我们都没有这个把握，但上帝他所做的事，那个永恒的救恩一定会成就。保罗说，我不是在吹我自己，因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直有问题，就是哥林多教会不服他，哥林多教会很不属灵，但是保罗还是最基本是乐观的，先说我不是在吹牛，我跟你们中间不是在互相利用的，今天你捧我两句，明天我捧你两句，你们的确是第二节我们的荐信，这个我们的荐信第三节是讲基督的信。我想他都在讲一件事，我们好不好就是从你们那里可以看得到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好从我们的心里也可以看到。这封信是写在我们心里的，这封信是诚恳的，这封信又是被人所知道的，就这封推荐信是被许多人所知道所念诵的，是上帝修的，是写在心里的，而且也是大家知道的。他先说我们，然后说你们也是，你们明显很清楚你们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把这封信写好的， 那么这封信不是用墨水写的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上帝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是写在心板上。这时候这封信都复杂起来了，写在石板上的就是十诫，写在心板上的就是新造的人。保罗在讲我们这一生，我们这一生岂止是一封信呢？我们这一生是记录在上帝那里的。那么这一生是谁来写的？是圣灵写的。我们能够把自己写得好，我们这一生能过得好，靠着什么呢？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样才是一封货真价实的推荐信？怎么才能够实现推荐信里讲的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才能够活成一个好人？各位，大概古今中外所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一个律法。一个遵守道德法则的人，他是一个好人。守律法，你照着十诫上的话去做就得了。各位，康德讲这个叫做他律，你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对，非常好，非常标准，合圣经，合十诫，合道德的法则。但这跟机器人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他没有他自主自我的想法，都是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做什么，别人跟你讲什么做什么。那个别人即使是上帝都还不够哦，这个话要很小心讲。当然是上帝讲的我们听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也是需要从我内心深处发出来的。这就是耶利米书讲的末后的约，在希伯来书两处讲到，就是到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当中不必再有人跟别人讲说你当这样你当那样，因为你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。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我们不再做奴隶，奴隶不知道对错，讲这样就是这样。他很听话，但他跟机器人一样。小孩子，加拉太书说将来是主人，但是没有长大的时候跟奴隶一样。家主的小孩跟奴隶当然不一样，他在讲一件事一样，就他自己并不知道对错。就算是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做，还是跟机器人差不多。上帝做的一件事是，我把我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，意思就是说是我给的命令，但这个命令现在已经成为你的命令了。你从你自己的思维里面，不要别人讲了，他们从小到大都认识我。就是我们成熟长大，我们懂事了，这上帝奇妙的恩典，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，不是外在的，是内心发出的。不是他律，不是因为我爱你你会给我多少钱，不是因为我现在非常孝顺父母，他给我的遗产会比我的哥哥姐姐多，我才孝顺父母，那都不是真的爱，也都不是真的善良。好，保罗现在讲，你们是基督的信，借我们修成的，是用灵写的，是写在心里的，就我刚刚讲的这些，你们成熟长大，懂事了，体贴了，会舍己了。第四节，我们因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。各位，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信心，尤其我做传道人的。传道人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失败的时候很灰心，保罗说我有信心你们会好的，我们对你们的称赞会实现的，这不是小事，这是因为基督的爱我才能有这么大的信心。我们也做这个工作，各位，我们天天都在写这个信，就从传道人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写信，就是我们在写信推荐上帝， 我们让人家看到我们这封信是多么真实，上帝是多么美好，教会是多么美好，弟兄姐妹是多么美好。我们能做这个事，这个事情太沉重了，我们能承担是因为出于神，不是神我们承担不了，我们哪能改造人，我们自己改不了，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改不了，弟兄姐妹我们也改不了，我们能承担是出于神。第六节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，经意或作圣灵。我们能承担这个事，什么叫新约？新约旧约就内容来讲是一样的，简单说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有的约都是两造之间，都有他的责任，都有他的义务，都有他该做的，都有他该享受的。我要做你们的神，我要跟你们立约，我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神，任何一个朝代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，动物、植物、无生物，通通是我的，通通是我管的，通通都有我的智慧和爱在其中。但是不讲别的了，只讲人，神爱世人，但是那一种约中的爱我只给你们，我做你们的神，我是做万事万物的神，但是那种长远的爱我只给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耶和华是万物的神，但我特别要做你们的神。所以这个关系里面常常是用婚姻来讲的，我要做你们的丈夫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你们对每个人都应该好，但是一切的敬拜赞美颂赞只能归于我，这叫约。我们是罪人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爱以色列人。那么就是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，这个推荐信没有实现。旧约跟新约是类似的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不同的在于，旧约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而复活，圣灵还没有广泛的浇灌下来，所以旧约你看到的情形多半都是上帝一厢情愿的爱以色列，以色列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爱上帝。新约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，圣灵普遍的降下来，我们非常相信上帝那个约的正面会实现，你们会忠心的爱我，我会把那爱我的心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从小到老每个人从心里就会说我爱我的上帝。这是新约，这么重大的一个应许实现是出于上帝。第六节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个职事，不是凭着话，讲话大家都知道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听了太多了。各位，你有一个标语，有一个字句，就表示没有人在做。不可随地吐痰，就是很多人随地吐痰。请把电梯先给老弱妇孺坐，就是很多人不这样做。所以各位，字句不能叫人成为一个真实的见性，要凭着圣灵。字句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。什么叫字句叫人死？第七节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。保罗说有两个工作，一个死的工作，一个是活的工作。一个工作是太平间的工作，或者安宁病房的工作。各位，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工作在医院里哪里？在产房。我们是把生命带来世界的，这工作是有荣耀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叫人死的工作。这个叫人死的工作其实还是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为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。那么这个荣光致死的工作，虽然是致死的，还是有荣耀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属字句的工作，定罪的工作是有荣光的，属灵的工作是更有荣光的。这是第三章第九节啊，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定罪的执事有什么荣光？他讲的当然是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的发光。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用一个例子你们就懂了。在海峡两岸有一个剧是百看不厌的，有一个剧是百眼不厌的，就是包青天。包青天的工作就是定罪的工作，包青天的工作叫大家看得好高兴，但是那是杀头的工作。这个世界包括最伟大的摩西能够做的就是把坏蛋处死，就是这样。那可惜的是大家都是坏蛋，包青天再伟大只能做定罪的执事，可是这执事还是很有荣光的。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我们做的工作或者新约的工作是所有的大奸大恶之辈，就是你我到了教会听了福音，哇，个个都没钱了，这是更有荣光的。一个是律法的工作，一个是福音的工作，都需要。包青天可以查出是谁是那个大坏蛋，再把那大坏蛋杀掉，大快人心。我们是把那大坏蛋变成天使，这是教会。从前那废掉的有荣光，当然其实律法是不会废掉的，意思是说就是福音来实践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。哎呀，各位，你有这样的盼望吗？你对你自己，你对你的儿女，你对你的教会有这样的盼望吗？你对社会国家没有盼望，这我觉得很正常。你有我还觉得不对了。我们有限度的盼望，这个人这个党来做，他可能可以把交通做得比较好一点，他可能可以把经济做得比较好一点，但对于人的永恒，这个世界是做不好的。但是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就对这世界继续不断的强力的讲说，我们是在写信。他说我们这个伟大的工作不像摩西的工作，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。摩西所做的工作真是伟大，但是那是定罪的工作，那个伟大的荣光还是需要帕子把它盖起来。我们今天这个荣光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是不需要有帕子盖起来的，是荣上加荣，光上加光。律法是不能够写成这封信的。各位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常常重温因信称义的道理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各位，法律是干什么的？我们的想法一般来讲，法律是叫人生活的好的，可是圣经上讲的不是。法律包括上帝的法律，不是叫我们生活愉快的，上帝的法律是叫我们生活不愉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罪，法律叫我们看到我们是会犯法的。甚至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里讲，这都是跟我们观念相反的，所以要不断讲因信称义道理，因为我们都会弄错。我们总觉得法律定下来的确是希望你能够遵行，大家愉快，可是法律 罗马书四章十五节，惹动愤怒的。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。法律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不是叫我们循规蹈矩的，是叫我们邪恶显出来的。不是法律不好，不是不可杀人不好，不是不可奸淫不好，是我们有罪，以至于上帝最神圣最好的东西放在我们身上，还是产生了最坏的结果，法律勾引我们犯罪。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，非因律法说不可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，但是当律法说不可贪心的时候，我的贪念就被挑动起来了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你知道我们平常是讲什么话吗？凡以犯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守法怎么会是被咒诅的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你要守律法，记得要常守，天天守，每件事都守，不可以有一件事不守，有一件事不守你就所有都犯了。这是保罗讲的，我们还可以把耶稣的话加进来，凡不从内心遵守律法的就被咒诅。你外表没有奸淫，你内心动过一念，你已经犯罪了。律法神圣光荣，但是律法是定人罪的。所以律法写出来以后，从一开始就是定人罪的。我们可以说，那个墨水还没有干，以色列人就开始犯法了。哎，律法叫人死，律法是这么圣洁良善的，但是叫人死。我们感谢主，虽然是叫人死的，还是非常有荣耀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九节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，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神者神。常常亲近上帝，他的脸上就有上帝的荣光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，那个是定罪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那从前有荣光的，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。那废掉的有荣光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大的荣光。我们有这个荣光，而且我们这件事情的成全是主的圣灵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，主就是那灵。那灵是什么？那个灵就是使人得自由的灵，那个灵就是字句叫人死，灵叫人活的那个灵。那灵就是主的灵，就是圣灵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你要有主的灵，求主的灵感动你，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的。这是我们昨天讲过的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，长得就像主了。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，圣灵的果子就越来越多了。一个亲近主的人，常常看着主，主看着你，你看着主，你就有主的形象，好像从镜子里变成的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你这封信能够写得好。主的灵在你身上， 让你渴慕他，让你能够像他。那么我们最后要看一个人，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，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，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，收入他神的庙里，放在他神的库中。巴比伦王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，他把全世界所有最优秀的人带到巴比伦的皇宫，养他们，教他们，供应他们，让他们会替巴比伦效忠。王将自己的膳饮用的酒赐他们，养他们三年，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我们也不必避免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服侍巴比伦。但是我们在服侍巴比伦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是服侍上帝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讲，你们侍奉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侍主，因为他们是主所设立的。我们在服侍世上政府公司行号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服侍上帝一样。他们当然不是上帝，但是我们要想到这是上帝把我们带来的地方。我们在巴比伦也继续神在我们身上的这封信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，这四个少年人就蒙上帝的赐福，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但以理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。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，就见他们的聪明智慧比通国的术士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尼布甲尼撒第二年，他做梦睡不着觉，烦乱，将术士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，然后讲这个梦，讲说我做了一个梦，很烦乱。这些人马上就说，你把梦跟我们讲，我们就给你解释。尼布甲尼撒说，梦我已经忘了。你看这种人真的，你跟他在一起多么困难。有没有叫你想起你的老板？圣经是非常真实的，你不要以为圣经不真实，圣经把众生相历世历代都写出来。大卫的老板好处吗？扫罗好处吗？做得好扫罗会生气，做得不好扫罗也会生气，那到底要做得好还是不好？约瑟的老板好处吗？很好处，但他老板太太不好处。神很多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进退不得，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路可以走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讲道理的人太多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知道怎样处丰富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，随处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王说现在就讲好了，这些术士反正是非死不可了，就讲几句大胆的话吧。王啊，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，因为你问的问题太难了，除了不跟人在一起的上帝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说出来。后王大怒，通通给我杀掉。各位，我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吃那些王膳的时候，那个太监长说，哎呀，你们不可以不吃啊，你们不吃就是变瘦一点，你们不吃只是瘦一点而已，你们不吃我的脑袋会掉下来。但以理没有说你死就你死啊，你头可断你血可流，我不能吃这些东西。各位，但以理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是对的，但是如果可能尽可能与人和睦相处。但是你说 那试一试吧，试个十天，就他让人家也有路可以走。当巴比伦王说把这些术士都杀死的时候，执行工作的是王的护卫长亚略。但伊理上一次是跟太监长友好，这一次跟护卫长友好。当护卫长要杀的时候，但伊理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么紧急，哦，如此这般如此这般，这就看到亚略跟但伊理的关系不错。各位，这不是坏事，若是可能尽量跟人和睦相处。但伊理说是这样啊，你让我进去见王。亚略就让他进去了，但伊理就求王，王啊，给我们一个晚上，如果亚略不让他进去，他就进不去了。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，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但伊理回到居所，就跟他的三个同伴讲，求神把这个梦显出来。哎呦，感谢主，这奥秘事就在夜间异象中显给但伊理。我为什么比较仔细一点讲这段经文呢？因为但伊理后来一直站得住，一直到他晚年被丢在狮子坑里，那是已经是马代波斯的时候了。我觉得跟尼布甲尼撒这个梦有关。但伊理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看到一件事，就是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巨大的国度，一个接着一个过去。这个世界上有巨大的强有力的大公司，一个一个过去，看他起了高楼，看他楼塌了，只有神的国度到永远。这个意象让但伊理活下去，也让我们活下去。他感谢主，他赞美主，他进去见亚略，把我带到王面前去，亚略就把他带到王那里。王就说，你知道我的梦吗？感谢主，但伊理说，没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，没有人能解，只有天上的神能解。我现在能解，也不是我聪明，我现在能解是因为上帝要我把这件事告诉你。你梦见一个巨象，金头银胸铜腹铁脚，巨大可怕的象被一块石头打碎了，这个巨象变得粉碎，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那块石头变为大山，充满天下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、尊荣都赐给你。神在世上掌权，神要谁做王就做王，谁上就谁上，谁下就谁下，你就是那个金头。然后有铜有铁有半泥半铁。注意二章四十四节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那灭绝那一切的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这句话，列王在位的时候，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我们华人的末世论通常是当世界列国结束了以后，神会另立一国。天国，基督的国度，神的国度是在世界的历史结束以后的。不是的，世上的列国在进行的时候，神就另立一国。所以正统的神学是上帝的国从亚伯和该隐就开始了，神的国度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是在人的心里，不是在看得见的地方。连以色列也不算是神的国，以色列也是人的国， 只是神的权柄在这个国度中彰显得非常特别而已。耶稣说了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，我的臣仆会征战。这是耶稣对比拉多讲的话。世上的国度武力最重要的，基督的国度没有武力，基督的国度用圣灵的大能，神的话来推动。路加福音里面，犹太人问耶稣，神的国什么时候来？耶稣说，神的国来临不是人眼可以看到的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人的国最重要就是吃喝，经济嘛，民生嘛。人的国在经济、民生、国防，神的国不在这里。神的国在圣灵中的喜乐、平安在内心。列王在位的时候，神会另立一国。只有基督徒有双重国籍，只有基督徒既是地上国度的一份子。我们对地上国度有需要尽忠的地方，该杀的物要给该杀。你们基督徒纳税不纳税？纳，我们纳。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佛教国家，纳的税他会去建造佛像，我们纳不纳？纳，我们纳。如果你良心不安，你就坐牢吧。这些政治伦理上的事太多了，我们现在不能多讲。基督徒要有非常大的智慧，你是唯一活在两个国度里的，你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，拿他的护照，你是天上的国民。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是单一国籍，他们没有天国的国籍，我们有。但你看到这件事，这个世上那个巨大的像会被上帝的国打碎的，不管他多伟大多了不起，会被打碎，像风吹的糠秕一样无处可寻。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。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，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我们心里有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主里面，主的应许都会实现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说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意思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所传的真理，所传的奥秘，是指着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所有属神的儿女都会成为一个国度，就是神的家，就是神的教会。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说，神在教会，在神的国度里所显出来的能力，远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唯有神的国或者教会是存到永远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何其荣幸，我们在这里面有份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恩待我们。这封信终于会写成的，这封信上所讲的话，对你儿女的推荐，你儿女对你的推荐，我们把上帝的荣耀写出来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。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成了一台戏， 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主帮助我们按着你的剧本忠实的演下去，把你的慈爱，把你的拯救，把你那测不尽的丰富活出来传出来。主，让你成为我们心中的异象，没有异象名就放肆，让我们有你给我们的异象，看到你的尊荣，爱上你的尊荣，喜悦你的尊荣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